安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办事儿啊？安妈说有什么可办的呀，安随他，那就把现在安妈住的屋子收拾收拾。安妈诧异道，啊，让他倒插门啊？安问，难道还回胡同去吗？不是怕熟人笑话吗？安妈说就是怕呀，所以这么大岁数了也不一定非得住一块儿吧。安没明白什么意思，白天孙大爷陪他玩上一天，晚上还自己回家去。安妈说可以呀。其实啊，我真是过毒了，咱俩多省心呐，再来一他是不是闹腾吗？安说刚开始闹腾，过一阵子就适应了。下个星期杂志社组织去海边玩，让孙大爷一块儿去。安妈啧舌道，呵，直接在群众面前给他名分，哎呦喂，那我可得想想。程心坐的出租车停在了一辆 Mini Cooper 的后头，他交钱下车，却见前车下来的是荣轩。荣轩有了些变化，也说不上是哪儿，和以前一样时髦，但是更打眼了，像是被锐化了一遍。荣轩热情地招呼道，亲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是不是瘦了？程心也表现出好久没见的亲昵，是吗？不知道呀，那这是你新买的车呀？荣轩说是客户借的，他家离杂志社太远了。程心说还真蛮适合他开的。两个人就挽着胳膊进了咖啡厅。荣轩开门见山，把秋姐的要求说了，看程心非常非常的不解，真诚地说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以前咱们都年轻气盛，现在换了环境，回头想想真没必要，我先跟你道个歉。逼得程心赶紧也道歉。荣轩说，现在的杂志资源好，但是就是缺一个优秀的人物编辑，想来想去他不得不承认，他所接触过的编辑里最优秀的就是程心了。他笑着问，我够坦白吧？所以咱今天呀，就敞开心窝子，打开话匣子，如果你能够来助我一臂之力，我相信这本杂志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一定会突围而出的，我是很有诚意的。荣轩知道程心对安的感情深，现在挖安的墙角稍显不大地道，但是人总要有点理想嘛。程心说自己没理想，就想混吃等死，这让准备口若悬河的荣轩微干，哈哈大笑道，别呀，那我头一个就不答应，难道你还打算改行吗？程心说不会。荣轩说对呀，他以前也以为只要是在行业里，做哪儿不是做呀，但是到了秋姐这儿才发现还真不一样。坚果是游击队，装备不行，秋姐这儿就甭说待遇了，从给编辑配备的电脑、资料室、各种保险到餐厅休假，真是大企业的风范呢。只要还在这行业里头做，总有一天得到这儿来。程心入行不到两年就有这个机会，他严重建议程心不要拒绝，尤其是当他把想挖程心过来的事儿和秋姐报备的时候，秋姐竟然真的有印象，他真替程心高兴啊。程心茫然道，啊，为什么呀？荣轩说，这说明程心的成绩远比他以为的要高啊，别老把自己不当回事儿，将来如果有更好的发展，他可以说是秋姐钦点的，总比说是坚果的更牛掰吧。程心点头附和，连连说是。荣轩对程心这种好说话的态度产生了怀疑，因为程心并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他观察了一会儿，看程心气定神闲地喝咖啡吃点心，问道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做我的下属啊？不及程心反驳，笑道，我就瞎猜啊，如果真是就太没有必要了，我没法把心掏出来给你看，但我郑重地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不会对你的发展有任何的障碍的。程心赶紧说，呀，您这话严重了，不就是跳槽的事儿吗？弄得要刺刀见红了。程心答应考虑考虑。荣轩捂着胸口长舒了一口气说，不管你最终答不答应，你能考虑我就非常感谢了。 话锋一转，问老艾最近怎么样啊，把程心忽悠的刹那失神。荣轩说葛一清出国是听说华谢准备力捧，程心没和老艾发展一下吗？程心支支吾吾的不肯讲，荣轩抢着说，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，所以啊，你更应该离开坚果啊，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多不好。程心说老艾已经离开了。荣轩一愣，啊，你们真好了？程心说还没有。荣轩说那他也应该离开，秋姐这边拍片的活很多，程心可以帮到老艾呀，别再走贫困艺术家范儿了。这还真说得程心眼睛发亮。葛一清不让崇文送，了断得干净点，甭再像以前一样。葛一清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，一个人奔了机场，嚼着泡泡糖，一脸的满不在乎，正狂放地走着呢，脚上的拖鞋掉了，尴尬地拿脚去够，却被一男的给踩住了。他大怒，一抬头竟然是托米。葛一清笑道，呵，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托米今儿打扮得很清爽，完全不骚，说，
你说不让来就不让来啊，啥都听你的呀。
葛一清穿上拖鞋笑，嗨，不是那意思，我特别不爱送人，也不爱让人送，挺好一事儿，弄得倍儿伤感，没劲。托米说，可以不往伤感那儿走啊，高兴点呗。
你都告诉我了，我哪能不送送啊，我是那不懂事儿的人吗？
葛一清说，老爱就听话，说不来就不来。托米说，
我跟他能一样啊，我不说了，再说呀成挑事儿了，反正啊我得来。
托米顺手把箱子接过去，埋怨葛一清说的太突然了，要是早跟他说，他也办个签证一块儿去啊。葛一清说，哪用送那么远呢？托米说，是不放心他，他一缺心眼子。看时间还早，托米建议找个地方坐坐，葛一清不乐意，说早进去早踏实。托米不高兴地说，
你进去了我不就看不着你了吗？哎，我打车可花了80多块钱呢，你得让我对得起这钱呢，回去的钱都还没算呢。
葛一清只得答应，他说要是这回一个秀都走不上，就当旅游一圈，要不然平时各种借口宅在家里，且不出门呢。托米让他玩够了就回来，别玩野了。葛一清取笑道，呵，您还真操心我。托米说，多明白呀，
我对你那真是，我要是你我早爱上我了。
葛一清狂笑不止，
可咱俩是姐妹呀。
谁跟你姐妹呀？
葛一清从头到脚的指着托米，指着指着也愣了，
哎，你今儿为什么打扮的挺爷们儿啊？
那还能是什么呀？托米蹭地站了起来，把葛一清吓了一跳。哟，咋地呀？你要打人呢？托米命令道。葛一清，你站起来。葛一清真让托米给吓住了，顺从地站了起来。托米突然严严实实地抱住了他。一开始葛一清还莫名其妙，但是这个拥抱非常的紧，非常的有力，非常的那个。葛一清皱起眉头，渐渐眉头舒缓，然后伸出原本垂着的细瘦的手臂，试探地回抱住了托米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托米问，
你明白了吗？
葛一清老老实实地回答说，明白了。因为时间过长，周围的看客都丧失了兴趣，又各干各的了。托米问，
你感受到心坎里一股热流没有啊？
嗯，感受到了。
还感受到啥了？
纯爷们儿。葛一清的嗓子不知道为什么哑了，兴许是震惊过度。托米满意的笑了，放开了他兴奋的追问，啥心情？高兴呗。葛一清还晕着呢，歪头想了半天，拍拍脑袋。托米又问，啥心情啊？高兴呗。啊，再来一次，我再想想。托米二话不说，这回比上回还紧。 群众又懒懒地看了一会儿，觉得这俩可能是神经病。葛一清突然推开了托米，抄起桌子上的菜当狂打，一边打一边又哭又笑。
讨厌呢你，卧底啊你，无间道啊你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你？
旁边的那桌客人拿起饮料换到了远一点的地方。托米开始还躲，后来就站在那儿任他打。没想到这家伙劲儿还真挺大的，只得薅住了他的腕子直接蹬回到怀里。葛一清在托米的怀里问，
你给我这么一海底捞月，你还让不让我走啊？
托米说，是啊，到那边谁陪他打麻将啊？葛一清纠结的满脸放炮不知所措。托米说，
去吧，北京欢送你，要是啥也没混上赶紧回来，北京还欢迎你。
葛一清说，这北京还真随和。托米说，
这叫大气，听见没，回来给爷们儿做饭洗衣服。
葛一清又一通的暴锤，托米边躲边说，
这真的真的有北京，这是北京，咱家
婶儿今儿过生日，福利是蓬头垢面的看电视，叔干活儿。程子云让给买个高倍望远镜看星星，叔说，
看星星得用天文望远镜吧。婶儿说不给买，不说送他点什么，还管他要东西，可真好意思啊。
程子云问，那中午哪儿吃啊？
婶儿问，哪儿吃？家吃，有下馆子的钱，还给你攒望远镜呢。
电话响了，就在婶儿的手边上，他看了叔一眼不接。叔放下手里的活儿跑过来埋怨道，
哎呦，这真够懒的你。 我有社交恐惧症。
程子云嘎嘎的笑，坐到了妈妈的边上，听见叔问，
程心？
程心打电话来祝婶儿生日快乐，还要请叔全家吃大董。叔挂上电话喜形于色地说，
看看看看，我们程家人就是懂事儿。
一看媳妇儿已经捯饬去了。一见面婶儿就问程心，怎么这么贵的地方都敢来呀，发财了吗？
程心说，你们对我好，钱是没法衡量的。
叔说，这就是亲情。程子云不忘使坏，问道，
你每天那么忙，怎么会记得我妈生日啊？是不是你爸或者你妈嘱咐说你今天得请我们吃饭呢？
程心说，不是，是有一回叔跟婶聊天说的，他就记住了。看子云不信，他拆开了一个牛皮纸包，这礼物都准备好久了，擦了画画的擦的，现在也不是特别好，我的一点小心意。是一幅程叔一家三口在一起的素描。婶儿很不好意思，真没想到程心还有这本事呢。程心客气说，程刚本来是往琴棋书画那儿培养来着，可惜自己不争气呀。子云问他都会什么呀，程心说，我琴能吹口哨，棋会大富翁，书能描红模子，画能贺年卡，你行吗？把程子云说的是直眨巴眼儿。梁秋等了两天，程心还没答复，暴躁的训荣轩说，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，难不成有私心不想人来呀？荣轩发誓说没这回事儿，是程心想多些时间考虑，所以他也物色了两个备选。梁秋大概看了一眼简历就扔到了一边，我要程心。看荣轩的脸色难看，他问，
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他不可吗？
就因为你说他哪儿有点像安，与其他将来羽翼丰满成为我们的对手，不如把这位未来的安收入麾下。荣轩陪笑道，
啊，您真是想得长远，那我再去劝。
荣轩想到蒋涛说不定能帮他说说，来龙去脉一说，蒋涛不能信，那程心有那么好吗？荣轩说，反正秋姐觉得有，他要不来就没法跟秋姐交代。蒋涛痛快地答应了，说其实程心这个人刀子嘴玻璃心，特别纠结，特别不好意思的一个人，早就该化敌为友了。荣轩不禁酸气，
哼，瞧你那明白劲儿的。
啊，我不是为他，是为你。你这样
我心疼。
荣轩心下多少有些感动，坚果一趟最大的收获倒是认识了蒋涛，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借钱给他的人也是他，便也不好意思再甩脸子了。蒋涛说，我也不是无缘无故，我的心意你懂就行。当天晚上他就来找程心，客套几句替程心高兴，都不容易，总算在北京站住了。程心笑道，你就直说吧，是荣轩让你来劝我吗？蒋涛说，是自己要来的。程心好奇地问，啊，你们在一起了吗？到底是女的最关心的还是这些事儿？程心说，这事儿必须得问清楚，关系到要不要跳槽。蒋涛听程心这意思还是考虑的，这就好，在利好的机会面前别的都是次要的，要抓住机会，因为他不一定能够出现几次啊。程心执着地问，那你们是在一起了吗？这荣轩老说你成熟了，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像个小孩啊？程心说，因为他们是一块长大的朋友，不用藏着掖着的，初恋就是混着混着混成了北京话里说的发小了。蒋涛知道也只能说到这儿了，共勉道，咱们也该起飞了。大家到北戴河没多久，万总也开车带儿子到了，远远的见众人手拉手成一长排直扑进海，只有安在岸边远远的望着，身姿相当的窈窕。万总就问，
那啥，你小时候一定是个非常不受老师待见的学生吧？
安先和万总的小孩打招呼，那孩子正是怪模怪样的时候，介于儿童与成人之间，对安的示好很躲避。老孙凑过来，安介绍说这是他的继父，口齿清楚而书面。万总赶紧自我介绍，老孙被安妈给拉走了，还不舍得，在后头说，
这个人不错，有派头，将来啊能当大干部。
玩累了，小熊掏出口琴颤颤巍巍地吹了一曲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老孙听得高兴，说道，
我怎么觉得我今年才50啊。
安妈问他，敢再说小点吗？曲毕，孙颖眨巴着眼睛说，伊娜，你不是说就喜欢会门乐器的吗？小熊吹得多好啊。伊娜本来在走神，一听这话又端了起来，问，哈哈，口琴也算乐器啊？小熊气道，
那你就非得喜欢那造的吗？
万总说想搬到北京来，安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他还说过不能远离权力中心，不禁诧异。这次的事儿让万总心灰意冷，紧跟权力中心又怎样啊？谁也不能保证不出岔子，他连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可真瞧不起自己。想来想去，只有把自己交出来给安。安还真不敢要。万总急道，
难道你心里有别人了？是老梁？
安尴尬地说，男女之间除了情人也总有路人吧。晚上篝火散了，伊娜见小熊用塑料袋捡垃圾，过来踹了一脚，教教我。小熊知道伊娜说的是什么，把袋封好说，
我也不知道怎么教啊。
硬着头皮吹了个音阶，然后给他指，一呼一吸就是音阶。伊娜接过来就吹，小熊傻眼的看，他真的吹出了音阶。伊娜问怎么了，没见过聪明的呀。黑夜之中能看见小熊的脸红的都透了，摇头说不是。
你怎么拿过去就吹呀？
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嫌自己特别脏吗？
我就是没想到。
哼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自己嫌弃你自己啊。
你这算话里有话吗？是若有所指另有深意吗？
有个屁呀。伊娜把口琴塞到了小熊的手里，拍拍屁股走了，拍了小熊一脸的沙子，非常的迷茫。晚上又吃了顿夜宵，崇文和程心散步消食，商量安要给崇文做个专访，指定让程心写， 程心万般的为难。崇文把手搭到了程心的肩上，要太为难就算了。程心倒没有把他的手抖下来，跟什么都没感觉到似的说，啊，不为难，我觉得跟你既熟悉又有距离，正好是一个可以写出好专访的距离。崇文说，就没见过这么爱跟男朋友拉开距离的。程心问，男朋友？
你不会到今天都不承认吧？
承认，承认。两个人都臊了，默默地走了一段，崇文突然说，真对不起。程心的心里一沉，难道又出事儿了吗？崇文说，
我没能在最好的时候遇见你，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老了。
没关系，没能在你最好的时候遇见你没关系，因为我可以把我最好的时候给你呀。崇文听得痴了，把程心搂在怀里，感受着怀里热乎乎的，像有个小兽在颤抖。半天，程心迟疑地把荣轩挖他过去的事儿讲了。崇文干脆地说，不能去。程心说，那也不可能在坚果干一辈子呀，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。崇文不大高兴了，问他是觉得坚果成不了气候吗？程心认真地说，坚果是个谁也不能够忽视的存在。崇文问他是想挣钱还是想进入那个圈子呀？程心说，就想干点不一样的事儿。崇文忧心他已经有了决定。程心说，有，我就直接说了。最为难的就是如果他走，安绝不会怪他，反而令他说不出口。崇文说，
你可以走，但不是现在，现在安需要你。
我不觉得谁有那么重要，重要到缺了他地球就不转了。崇文缓缓地说，
也许你不信，缺了你地球还转，但在我心里它转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
该说什么呢？程心想，好吧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